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95首，195首。谢神，让小丽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圣经上的道理。那今天小弟就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做共同的学习。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主要是从彼得后书1章1到11节而来的后。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后书1章，先看1到4节。那我们一起翻开彼得后书1章1到4节。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基督基督，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阿们。这个彼得后书呢，是彼得写信给当时基督徒的一封信。那在信中呢，称这些人为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也就是跟彼得一样，跟他们那些圣徒一样，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也就是写信给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那这些拥有宝贵信心的基督徒得到神的应许，就会怎么样？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呢，小丽今天主要的重点就是要放在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唯有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话，我们才能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应许。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信主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得救。那所谓的得救呢，不只是只有灵魂的得救，身体也要得救，因为在末日的时候，死去的信徒或是一般人，任何人都要怎么样复活，他身体会复活，要跟灵魂结合成一个特殊的一个灵体，那这个灵体是要在末日的时候接受审判。所以呢，得救不只是灵魂得救，身体也要一起得救。那得救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天国。那天国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要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那为什么会有产业呢？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理当从父亲那里得到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天国的福分，那享受在天国享受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永远的生命呢，其实呢，没有信主的人他也会有永远的生命，只是呢，他是到地狱痛苦永远的活着的生命，跟我们在天国信主的人有这个得救的人，他在天国是享受有福的永远的福气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好，所以呢，我们要得救进天国之前，一定要变成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变成神的儿女，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因为我们名不符实，就没办法得救。要名实相符，我们是神的儿女，才会继承天国这个产业。那如何真正的来成为神的儿女呢？就是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才能够得救进入天国，来享受永远的福分。小丽记得有一次呢，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领会者在台上问台下的一个听众，他问一个问题说：请问自己会得救的请举手。这个问题小弟非常的深刻，因为有的人举一半，所以是一半得救，一脚进去一脚没有进去的意思嘛。不然有的人就是不敢举手，当然少数几个同龄有举手。那其实小弟是这样认为啦，如果小弟再问一次的话，应该也是一样的答案。如果认为自己可以得救的请举手，应该会一样的答案，跟上次小弟看到的一样。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出的，并非完全的非常的确切啦，应该是说如果你现在离世的话，你觉得你是可以得救的请举手，这样可以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有人就不敢举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应该是这样子来看。什么叫做得救？其实得救是一个历程，它不是一刹那间你就得救了，它是一个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完成的一个功夫。所以呢，得救不是说现在你就能得救，是你要到死亡的那一刹那 你才能知道你是否能够得救。所以呢，当我们因为相信因信称义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接受大水的洗礼，会有赦罪的功能，然后呢，我们得到圣灵以后，神就告诉我们要借由圣灵来活出基督，依靠圣灵来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历程。所以呢，一般我们来说，我们受洗受圣灵以后，就是一个得救的起点，请大家再清楚一下哈，就得救的起点，它不是得救的终点，因为呢，我们还需要靠着圣灵来成圣，成为圣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得救的功夫。所以呢，受洗受圣灵只是一个得救的起点，成圣就是一个靠着圣灵成为圣洁的一个功夫，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都有完成这几项的话，才能够得救了哈。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成为圣洁，才会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才会一个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姐妹。有一次呢，有一个传道走下台下，看到一个老姐妹，就跟这个老姐妹讲说：“哇，这位老姐妹啊，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的慈祥温柔，看起来和蔼可亲，我们都很想跟你亲近呢。”这个老姐妹就回答传道说：“传道，其实不是哦，我以前哦，没有人敢跟我说话，因为我以前很凶，然后呢，看到别人哦，我都不理不睬的，我也不会主动去跟别人打招呼，很像哦，别人都欠我很多钱一样，所以呢，我的脸色都很难看。但是呢，自从他在30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改变了他。”他爱上了他，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哦，在我30岁的时候，有人把福音传给我，我爱上了他，我爱上了耶稣基督。所以呢，我跟他越来越像。哎，耶稣基督叫我哦，要温柔、谦卑、和蔼的对待别人。所以呢，我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来跟我讲话啊。所以传道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就会像那个人；如果我们爱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像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性情跟神的性情一样，我们就与他的性情有份，我们就成为名副其实神的儿女。所以呢，就跟夫妻一样，当两个夫妻彼此相爱的话，会觉得我越来越像对方，两个人就会相处得很融洽，这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像的一个道理。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神的性情。在以弗所书的4:20-24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20-24，以弗所书4:20-24，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这里呢，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学了基督，领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也就是说把旧的行为脱掉，然后呢，要改换一新，穿上新衣，成为新人。然后呢，这新人的形象是什么？就是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在学了他的道理以后，你有真理当作根基，所衍生出来的仁爱、公义跟圣洁，这个就是神的形象，这个就是神的性情，你就跟神有份了哈。就跟这个土一样哈。如果呢，我们是一个 领受神的道理的人，受洗受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人，他应该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就是神的形象。但是呢，为什么说得救是一辈子的事情，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完成？因为当我们受洗跟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仍旧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会受到很多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魔鬼的试探、各种诱惑，我们可能会怎么样沾染污秽，或者是我们可能怎么样走回头路，脱去新衣穿上旧衣。那我们就应该要在这个一辈子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按照神教导我们的话去施行，跟他的性情有份，我们就能够成为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好，那我们进入重点，如何与神的性情有份。在彼得后书的1章5到11节里面的5到7节告诉我们神的性情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我们来看彼得后书1章5到7节，我们刚才念1到4节嘛，我们现在来念5到7节。好，我们一起来用国语念一次。第5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有了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这样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好，阿们。这里呢，写到神的性情，它有8种内容。那这8种内容呢，小弟等一下会再稍做一些解释。分别就是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小弟刚才念得太快，要把它多加了一个，变成9种，没有，就8种而已。8种内容我们要记一下。那到8到11节呢，告诉我们就，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8种内容，我们就会怎么样，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彼得又继续这样说，他说如果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如果有这几样的话，就永不失脚哦。所以这个很严重哦。如果呢没有这几样的话，是什么？眼睛瞎了。我们基督徒的眼睛瞎了会怎么样？会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神，也看不到别人。然后，那如果有了这话，你的眼睛一定明亮，而且永不失脚。这样会怎么样？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呢，重点就是要有这8项神的性情。好，那这边写的是信心加上德性，德性加上知识，一直加上去，以一个信心当作一个基准点，一直一直往上加，加到第8种，以爱为终点。那加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供应跟付出。所以呢，我们信心上面再加上德性，就是对着以信心为基础，然后呢，提供我们信心以后，我们会做到这个德性。在有德性以后，我们会再加上有知识，一直往上加哦。那这就好像一个奔向天家的一个火车了哈。小弟把它做一个简图，我们有信心当做我们的起始点，奔跑天国的起始点，再加上德性，德性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当作一个中继站，忍耐再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一个爱众人的心，终点就是爱心。所以呢，我们以信心当作一个起点，然后呢，中间就是盼望，因为我们忍耐等候神的到来，这就是一种盼望。那最后面是以爱为终点，这就是我们奔向天家的火车。只要大家充充足足有这8样德性的话，我们就能欢然奔向天家，如同刚才所唱的那个赞美诗一样，羡慕福地哦。好， 那小弟就用一个爬天梯的这个概念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哈。我们思考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步哦哈？我们知道哈，要丰富进入神的国，应当要有八项的一个德性，好，八项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信心，然后呢，第二步呢，我们就往上走到德性，然后呢，再来就是知识、节制、忍耐、爱弟兄、爱众人。如果我们有这八种神的性情，我们必能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这个是彼得长老写信给当时候的基督徒，也就是写信给我们，叫我们务必要有这几项。我们可以自己去检视一下哈，就跟我们在爬天国路一样哈，这是一个天梯，我们照哪一个步骤，我们缺少哪一个地方，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修正？好。那小弟呢就一个一个哈、哦、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哦、第一个话就是信心哈、哦、信心的话就是一个根基，有这个信心当作根基往上建造。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当作根基的话、哦、小弟问一个问题，别人是不是也会有爱心，也会有爱心，但是呢他绝对没有，他如果不是信耶稣基督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以信当做一个基础上做一个爱心上的建造。这个爱心呢通常就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所以信心就是一切的根基。那这个字呢在原文上有坚持的意思，代表信心是需要坚持的哦。那信心也叫做永不动摇越来越坚固的信心，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永远不动摇，而且是要越来越坚固。意思就是说，昨天的信心不能救今天的你，今天的信心不能救明天的你，唯有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在基督里有份。所以有的人你觉得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一阵子没有来教会了、啊、他之前不是信心很好吗？每天也都来聚会、啊、也很热心做一些事工，但是呢一阵子就没有来教会了，或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看不到人了，或者是有各种各种的理由，他可能就什么随波逐流，然后就跌倒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哦。所以那时候的信心不能救未来的你，唯有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才会在基督里有份。所以呢，真实的信心会怎么样？随着时间越来越坚固，这个是一个重点。真正的信心我们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坚固，就跟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那时候神应许他要做多国的父，然后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沙这么多，但是当时候的撒拉他的太太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亚伯拉罕也已经年纪老迈，他们那时候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一个小孩都没有，那一颗心一粒沙都没有的他怎么会相信神对他说的话呢？亚伯拉罕真的不简单，他从第一次神的应许到以撒出生的时候足足等了25年，然后呢亚伯拉罕离世的时候他只有8个儿子，他还是相信他的后裔必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沙这么多。感谢主，现在已经实现。如果按照我们属灵的基督徒来看，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他的后裔这么的多，这就是他的信心，真的是可以当作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他坚持到底的信心。好，再来呢，有了信心加上德性，德性就是好行为，我们记住都是加上去，一个一个往上加。雅各书二章22节跟26节章告诉我们，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呢，信心一定要加上他的好行为哦。那在雅各书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他相信神，纵使他的儿子死了，神也必会让他复活，从死里复活，但是他确实也把他的儿子献上坛上，证明他的信心，他是真的很有信心的一个人物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妓女拿合，他接待了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这样妓女拿合不仅拯救了这两个使者，也拯救了他们全家。所以呢，信心要因着行为 才得完全。也就是换一个话来讲说，一个人如果有真信心，他才能带出好行为。如果他这个信心是虚浮的，是假的话，他不会有好行为。同样的，一个人的好行为才能验证他的真信心。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好行为的话，他的信心是虚的，他的信心是假的。这是一个同理可证的道理。所以呢，当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他受洗受圣灵的时候，他的生命跟言行上一定要改变。如果一个基督徒受洗受圣灵以后，他的言行跟他的生命上没有改变，他没有得到真信心。这个我们就要从头开始，第一步要得到真信心，开始学习。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有生命跟言行上的改变，这样才是真信心。所以好行为，信心加上好行为，这是第二步。再来第三步是什么？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知识呢，就是圣经神的话语，也就是说我们从圣经上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对神的了解。那这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读经很重要。读经是在我们对神的了解是从圣经里面获得的。所以呢，这代表第三步我们有没有做到？这是在我们在那个信仰阶梯里面的第三步。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读经，或是甚至没有把圣经看过一次的话，这样我们如何能了解神的话语是什么？如何能认识神？你不能只透过圣灵去认识神啊！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你从圣灵去认识神而已，你应该要从圣经去认识神，圣灵来做一个验证。好，所以两方面都需要，我们不能偏废，不能只祷告然后不读经，不能只读经不祷告，这两方面都要并重。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日常生活上的一个读经。好，因为圣经提供我们信仰上正确的一个知识，当作我们生活上的指引和真理。所以当别人讲的话如果跟圣经上所记载的不符合的话，我们就绝对不能相信，因为这就是没有加上知识。知识就是圣经神的话。所以圣经等于真理，也等于基督徒生活的指引。我们应当在圣灵的带领下常常读经，来获得正确的信仰知识。所以这个知识呢，就是信仰上的知识。好，有了信仰上的知识呢，就要加上节制。节制的话就是自我控制。这个字呢，是来自于原文，是来自于能力加上一个介词在内。也就是说节制就等于在内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我们知道就是圣灵，所以节制就是在圣灵领导下的意志力。有这种能力才能约束自己，得胜身心的恶习。所以节制总归一句话，就是靠着内住的圣灵来约束自己，叫神服我。所以呢，我们所传神的道，除了悔改赦罪的道以外，也是节制之道。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4章24到25节。所以基督徒有节制之道是很重要的哦。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节制之道，很多事情都会变成不是好事。当我们祷告没有节制的话，会怎么样？会容易落入魔鬼的试探。你总不可能一天24小时你20个小时都在祷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节制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的第四步。所以节制是基督徒应当例行的生活原则。在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保罗也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节制。如果信仰上没有节制的话，就会变成迷信。如果爱心没有节制的上，没有节制的话，会变成怎么样？滥爱。滥爱就是说什么都好，他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任何品格与德性如果没有节制，就会变得坏事，是个恶事。在传道书7章16节有告诉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节制之道。这也是我们彼得长老告诉我们的，节制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德性。再来呢，节制呢再加上忍耐。忍耐又叫做恒久忍耐，因为它如果包含它的原词原文来看的话，它是有加上一个形容词，就是要恒久忍耐。那忍耐这个字呢，在旧约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长呼吸。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深呼吸，我们深呼吸吸得很大力这样，这就是一种忍耐。有时候我们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就心里很不平，想要一口气的就要回绝对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试着深呼吸一下，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这也是一种忍耐的一个方法。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轻易发怒，急促的呼吸就会表示会容易发怒。所以呢，用这一个词呢，长呼吸这个词的话，就是来描述神不易发怒的心。那在新约呢，希腊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长远的缓和，这个字呢常用来描写神恒久忍耐罪人，没有急剧降罚给他们。那国语的和合本译作忍耐，已经丧失了文意上的时间性。我们来看一下吕正中的翻译本跟清定版本，都叫做恒忍，也就是恒久的忍耐。那在讲这个忍耐的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家人。我要先感谢我们的家人，他忍耐小弟忍耐一二十年了。那当小弟跟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说谢谢你忍耐我这么久了，然后他回应给小弟的是说他们会继续忍耐下去，感谢主了，他们修了这个德性这个功夫，忍耐这个修得很好，感谢神。好，这个字也有宽容等候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在此处的忍耐就是不轻易发怒，就是长时间的宽容与等候。那神对我们的宽容就是一种忍耐，他很有耐心的等待我们要做什么，他希望我们悔改。所以呢，神为什么要忍耐我们，为什么要忍耐那些作恶的人，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人人来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呢，我们不能利用神的忍耐来继续犯罪，不然呢，神的震怒有一天会临到我们身上。这在罗马书二章第四节也有 讲过。所以呢，英国的一个作家叫毛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神的磨盘转动得很慢，磨墨的那个磨盘转动得很慢，推磨的那个磨盘，但却磨得很细，这就是神忍耐的功夫。他慢慢转，但是呢慢慢磨，为的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呢，神都不会躁进，都是我们比较躁进。所以神对我们就是很久的忍耐，我们感谢神，他也忍耐小弟很久了。好，所以我们要养成忍耐的品格，不只对周遭的人与环境要忍耐，也要耐心等候主的到来。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七节有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忍耐等候主的到来就是一种盼望。所以雅各长老也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要恒切的忍耐，切切的仰望神的到来，所以忍耐也就是一种盼望。好，再来呢，忍耐呢，以上的话就要加上前进，前进就是敬虔的意思啦。那敬虔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尊敬与虔诚，就尊敬与虔诚，就是说敬虔是信徒对神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对神要尊敬也要虔诚。那一个敬虔的人呢，他就是用这种尊重敬重的态度来敬拜这位天上的真神。我们知道十诫的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取决于在尊重。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诫当拜独一神，如果你尊重我们所创造这个造物主，我们就不会去敬拜别的神。再来呢，七诫不可犯奸淫，如果你尊重你的配偶，你就不会去犯奸淫。然后呢，不可杀人，如果你尊重别人的生命，你就不会去杀人。所以其实十诫很多东西的话都是在告诉我们，以尊重当作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要彼此尊重，不只要尊重神也要尊重人。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这边呢，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除了要尊重敬畏神以外，我们对我们肉身的主人也是要存心敬畏，也要听他们的一个态度，有这种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九节告诉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观念都是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因为要追求身体健康，所以有的人去上健身房。那其实圣经上提到运动的大概只有在这个经节有提到，操练自己的身体有益处，但是呢并非是绝对的，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处。它是保罗告诉我们，他勉励提摩太要在什么样，除了锻炼身体以外，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敬虔就是一种内在灵性的一个操练，那我们锻炼身体是一个外在肉体的锻炼，所以呢其实这两个是并行不悖的。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唯独敬虔是十分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会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锻炼身体不会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但是你锻炼你的敬虔会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今生与来生的应许是什么呢？在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十三节告诉我们，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这就是今生和来生的福气。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要敬畏天上的神。再来呢，第七个一个内涵呢，就是爱弟兄的心。这个是我们步往天梯的第七步，就是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那就是我们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亲热原文的意思就是挚爱。那谁是我们的挚爱？圣经中在这个挚爱这一词，这个亲热这一词，大家去翻一下圣经，只出现在这里。对于弟兄姐妹要有挚爱的心，挚爱就是一种家人的爱。所以我会称呼我的家人，我太太，我的小孩是我的挚爱嘛。所以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爱弟兄就如同爱家人一样，就是主内一家的精神。那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彼此相爱呢？在生命记十五章第七节有告诉我们，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也就是说，当你的弟兄经济上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行为出来要去帮忙他。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呢约翰长老也告诉我们，如果看到弟兄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好啦我帮你祷告，当然祷告很重要，也不能说好你这样很可怜，当然你可怜他很重要，但是你要怎么样，要有实际上的行为跟诚实上。所以不只在言语在和舌头上，还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方法。好，那在约翰一书呢二章十节告诉我们，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在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终。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走这个天梯的第七步的时候是爱弟兄，如果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的话，约翰长老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仍住在始终。那一个住在始终的人的基督徒有办法得救吗？没有办法，这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那再来的话，除了爱弟兄以外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加上爱众人的心。爱众人除了那爱你的人以外你要爱，还有呢包含不爱你的人你也要爱，就是仇敌对你不好的人你也要爱。这个又相当困难，这是天梯最后一步，爱众人的心。在罗马书十三章的八到九节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 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旧约的律法有613条，新约的律法超过1000条，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遵循，但是你只要遵循两条最重要的诫命，第一条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爱人如己，你就完全的律法。很简单，因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你就完全的律法。好，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彼此互相亏欠，我亏欠你，你亏欠我的时候，我们彼此互相相爱，我们把这个行为动作施行出来的话，我们就已经完全了圣经上新约的1000多条律法，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律法。所以呢，除了爱弟兄的心，我们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在马太福音5:44-48也是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我这里说得很清楚哦，要成为天父的儿子要怎么样？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想一想，这个很像有点困难哦。我所以对小丽来讲的话，我也是常常谨记在心哦。要成为天父的儿子，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真的不简单哦。那为什么呢？主耶稣有告诉我们答案哦。因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要效法神对待每一个人的那种态度跟他的做法。不好的人他也要降雨给他，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怎么样有悔改的机会。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也是那个不好的人，我们没有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要常常思考，我们也是亏欠别人的人，所以神也很忍耐我们哦。这样子的话，圣经上继续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若单爱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那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主耶稣讲到一个重点，主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好，最后面呢，小弟再来做一个类似乐高，还是类似堆积木，好，让大家印象更深刻。我们用信心，信心就是信靠耶稣，以信当作基础，然后呢加上有德性，德性就是我们生命言行上的一个改变，然后有了德性加上知识，知识就是圣经上的知识，明白圣经来认识神，然后呢有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就是靠圣灵来约束自己，有了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就是恒久忍耐等候，就是一种盼望，然后呢有了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就是敬畏神，然后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就是像家人般的亲热，也就是教会的每个信徒都是挚爱，都是家人一样，主内一家。然后呢有了爱弟兄的心，就要再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无私的爱众人，包含仇敌，最上面就是爱，以信当根基，以盼望当终极点，最后用爱来完成所有的诫命。这就是彼得长老在彼得后书写信给每一个基督徒，希望他拥有我们这种八样的一个品德，这就是神的本性。好，如果我们拥有神的性情，这八种我们都拥有的话，我们就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如果没有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眼睛瞎了，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最后面小弟做一个结语，在彼得后书的1:10-11，小弟做一个总结。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这几样就是那八样了。刚才小弟有在做一个统整，大家记一下，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最后面呢，小弟以这个经节来做一个大家互相的勉励。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不是退后路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愿我们不仅能够爱主、侍奉主，而能更像主，与神的性情有份，成为名副其实神的儿女。好，今天的聚会就到此，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87首。